厨房。妈妈和爸爸闹别扭的时候总是在厨房的，有时候呢会有些出格的，搞得锅碗瓢盆叮当作响，使我的思绪也会打乱，做不进功课。平时日子里呢，他们的亲热样子也没了。妈妈在经过我的调解，总是做出最后的表态，天下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顺便是推搡几下我爸爸的臂膀。我知道一定是我的调解奏效。青青，我说啊，你长大以后可要做个好男人，要懂得体贴女孩子。这句话使我觉得十分尴尬。父亲其实也知道妻子已经在撒娇了，他的眼神留在妈妈的脸上，而他的话搭在我这里。依我看来啊，天下的女人也未必见得有多好，儿子，长大以后可要找一个好女孩。随即才是真正的笑着对着我说，现在的你啊，可要懂得把握好情感，用你自己去慎重思考，去得结果。于是在我的窘迫之下，全家人乐淘淘的了。妈妈将烧完的饭菜放在厨房的那个餐桌上，而爸爸则是负责倒酒，我也沾了几口，因为酒是有些烈的，所以脸上也热乎乎，很舒服的。那晚的厨房里也热乎乎的，菜也热乎乎的。今年的秋天，也就是进入冲刺阶段毕业班生活的某一个晚上，想起老爸的那番话，虽然是在谈笑间过去的，然而作为一个孩子，我倒是不免觉得有些严肃感，而且还会有些惭愧，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。当然了，我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孩子，只不过那天不是很像。他是我们高中部的一个一年级的学姐，不是那些大陆化的穿着，虽然她穿得很清纯，可是我认为她始终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。我觉得我十分庆幸，也没有想到她竟和我走在市区里闹中取静的法国梧桐下，一行一行的，而且很密，就像我的心情一样。正因为这样，她让我不好意思和她并肩散步，于是踏着我的影子，两个人在初秋的风里，大概以后的所有日子都是这样的。有一天他说到我家里来，因为已经临近冬季了，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，在即将退下的阳光里，我才注意到他的衣着太单薄了，以至于让我心疼。我想脱下外套，我说你这样会着凉的。他只说了一句不，随后亲在我的怀里，又对我说，这样才不会冷。我的外套还是被我披在了他的肩上。从他的那次在我的怀里，我一下子感到了青涩的感觉。我让他从我的外套口袋里摸出了房门钥匙，我打开了门。因为冬天的日短夜长，天色已经很暗了，我发觉停电了，因为按在电灯开关上没有反应。我听见他说，点蜡烛吧。我回想起那天我的生日，同学们凑巧送了几包蜡烛，我对他说，我去拿，你等一下。我在黑暗里翻了好一会儿，一边把红蜡烛插上烛台，一边又从柜子上递了一支打火机给他，让他给蜡烛点上一个火苗。蜡烛被点着了，我指了指蜡烛告诉他，只能这样，没关系。他打消了我的尴尬。这种蜡烛虽然土了一些，而且是廉价的，但整个客厅被照得也挺亮。我打开冰箱，只有几个少得可怜的熟小菜。我再一次尴尬地告诉他，不好意思，平时呢我一直是一个人吃晚饭，今天难为你，只能随便吃一点。没关系。他的这句话再一次打消了我的又一次尴尬。我把这几盒熟小菜端进了厨房，只剩下两个椅子了。厨房里点着几只最廉价的红烛，看着红烛，我好像觉得他们似乎是在为我燃烧着。背后的不远处，我一下子听到了用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，就和我之前在门外的声音一样。 因为或许是电力还没有恢复，我听见这声音也是那么匆忙。我突然意识到这声音的熟悉，但也有些陌生了。我感到我有一种莫名的激荡。他们回家了，是爸爸，是妈妈。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听见这种声音了。我站了起来，朝着这声音转身走过去。我在他们面前本应该是有话要讲的，而且是很多，可是一下子被我下意识地藏了起来，只是一贯地喊了爸爸妈妈。我为他们把外套挂了起来，我从鞋柜里取出放了很久却没有使用过的拖鞋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心里一直是在为他们的回家做准备，可我知道今天他们的突然让我没有了准备，而且是手足无措。他们看了看厨房里的烛光，还有一直延伸到客厅的红烛，说道：青青，有客人来了吧？怎么点了那么多蜡烛？像是一位贵客吧？哦，爸妈，我的学姐来做客。我似乎把做客这两个字眼说得很轻。爸妈于是见到了他，他还穿着我的黑色外套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尴尬。爸爸笑了，这笑声似乎并非平时他对我批评时的冷笑，而是一种带有友好的责怪的笑。这可是真的贵客呀，你这小鬼头怎么就这样招待别人？这可不是你一个人平日里随便混一顿的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要好好的照顾女孩子吗？这种批评倒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批评的美丽。爸爸妈妈又穿上了外套下了楼，他们去为这顿晚餐做准备。过了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，很利索，俩人合作默契，那么多菜他们一只左手一只右手竟然全搞定了，我又一次尴尬。他们俩在60分钟里便在厨房里弄好了一切，这又一次让我惊呆了。平时呢被我弄得一塌糊涂的餐桌，这次终于得到了回报，被披上了一块几个月前才用过的餐布，一切招待客人的餐具都被放在上面，一下子赶走了我平时的颓废生活。父亲关照我把上好的红酒倒在每个人的酒杯里，当然父亲是坐在上座，母亲呢还是坐在平时父亲的对面，而我和他并排居于次席。当晚餐进行到每个人都已经被融合进去的时候，父亲站了起来，他手里的那杯酒也随着他站了起来，还晃腾了几下。我们都看着他，他肯定呢会有一些不习惯，因为我父亲他在客人面前的一番话都是很正经的。你们有没有发觉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总是那么的充满激情，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。今天呢，特地请儿子倒了红酒。其实我这个人这个年纪，一直都不喜欢喝红酒。我在这点上比我太太还明显。我一直总嫌一杯红酒没有那些陈年酿制的老酒来得有底蕴，显得比较轻浮，而经不起细细感受年岁的价值。青青她一直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，我曾经一直给予她的便是好几杯的陈年老酒，而将气势很清纯的红酒呢藏在柜子里，而且没有给她柜锁的钥匙。在被陈酒灌醉的沉睡之后，她慢慢醒了，自己找到了钥匙，并且自己打开了酒瓶，第一次偷吃了从未尝试过的红酒。我刚才呢看到了那件黑色外套，想起那次呢我为妻子呢把风衣挂到衣架上。还有，哎，你也有啊，我儿子的学姐。他羞涩地笑了，妈妈也笑了。父亲的那么大一串眼，那么大一串，父亲的那么一大串言论，我似乎是听明白，或者我原本就已经弄明白。他父亲走出了厨房，在我原本把自己埋在黑暗里的地方，熟练地又抽出所有的红烛。没有办法，家里兜底翻遍也只有这种最廉价的红烛了。他把所有的红烛都放在了烛台上，用那只他为我点亮光的打火机点亮了每一只红烛，全放到了厨房里。 于是平日里我过着颓废生活的厨房不仅多了爸爸妈妈他，还有很多最廉价红烛的亮光。